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的一个月过去，感谢神，今天我跟玉芬还可以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与弟兄姐妹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在今年到目前为止，我有机会来了三次，今天是第四次。我们在年初一起来思想说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成为神爱心的导管。上个月我们在这边分享怎么样成为神生命的流露，那今天早上呢，我想用一个主题叫做怎么样成为神恩典的分享者。我们开始之前先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思想你如何的怜悯我们，你把我们这些心硬，这些按自己己意不断的要去走我们自己的路的人，甚至与神为敌的人，你却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他来到这世界来找寻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能够称为是你的儿女。主，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些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真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但是我们不只是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的心意是盼望我们成为恩典的分享者。今天早上愿你的话语，愿你在这世上所做的也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成为神你恩典的分享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跟我一样会有一种感觉，其实这个感觉不是好的感觉，其实不太好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就是当我们信主越久，就越容易忘记我们原来都是蒙怜悯蒙恩惠的罪人。我们常常当基督徒久了，会以为自己是多么好的一个善人或是义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世界，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很容易就会带着一种批评论断的心。是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他的心意呢，是要我们神儿女能够像主耶稣一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是我们常常提但是很难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不断地要提醒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但是我们常常信主久了呢，我们是会恨恶罪，但是跟着恨恶罪来的呢，我们常常会恨恶罪人。这或许是因着从神来的圣洁公义的心，但是如果只是专注在这方面而忘记了神的慈爱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变得非常非常骄傲。我们带着骄傲的心态来过每天的生活。其实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以前我们跟他们一样，甚至说不定比他们还更糟糕。我们只不过是蒙了神的怜悯跟恩典，才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与神和好。今天我们可以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打开圣经，看到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发现神在这世上所做的工作呢，并不是在寻找义人要奖赏他们。不，神一再做一件事情，是在寻找罪人要拯救他们。特别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他并不是在寻找义人要奖赏他们，也不是在寻找罪人要惩罚他们，而是在寻找迷失的人，盼望他们能够回到神他的羊圈当中，盼望借着拯救能够与神再和好。今天当神儿女看到这世上这些失丧甚至行恶的人，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使徒，大家都很熟悉的彼得跟雅各，他们有一个外号叫做雷子。 Sons of Thunder，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外号？大家可能有看过那个故事，有一次耶稣跟他们来到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小村庄，他们不愿意接待耶稣的时候，这雅各跟约翰他怎么说呢？他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说不定会跟他们有同样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但是耶稣却一再的提醒他们，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耶稣要我们所怀的是一个像他一样怜悯的心，尽我们的所能引领人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今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是因着神的怜悯跟耶稣基督的牺牲跟救赎。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引领其他还在黑暗当中还不认识神还不认识主的人能够同蒙神的恩典呢？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这些还不认识神还在黑暗罪恶捆绑中的人呢？与其说是我们常说的两句话，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需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成为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成为神恩典的分享者。那我们怎么与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神的恩典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经文，保罗他这个过来人他自己这么说，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记得他并不是说凡我传福音做见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是凡他所行的所有做的一切，他每天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为了怎么去与人分享神的恩典。今天早上呢，我想用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刚刚尼利弟兄提到很长的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希望能够用这段故事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如何能成为神恩典的分享者。当我们要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记得我们不是出于责任，不是出于义务，也不单单是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做这一切最原始最原始我们的动机一定是要出于一个怜悯的心怀。我们如果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这边记载的故事，一开始他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们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这边特别加附注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然后描述了一句话，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时候呢，耶稣本来是在以色列的南部犹太地一带传神国的福音并带领门徒，但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人心里很可怕的一种心态，就是嫉妒。不要小看嫉妒，人类第一个谋杀案，哥哥该隐杀死自己的弟弟，原因是什么呢？是嫉妒。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为什么不断地追杀大卫呢？嫉妒。法利赛人为什么最后要陷害甚至杀害耶稣呢？其实也是出于嫉妒。耶稣在这个时候大可以坦荡荡地继续在犹太地从事他的宣道工作，但是他这时他不想要花太多他在这世上宝贵的时间精力情绪浪费在与法利赛人这些嫉妒的心态周旋，所以呢，他做一个很简单的选择，他选择回到加利利去， 因为不是只有在犹太地才需要神的恩典怜悯，才需要神的道，其实还有很多的人在其他地方还需要福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在这世上呢，司长看重的是我们的成绩，同事看重的是我们的成效，世人看重的是我们的成功，历史看重的是我们的成就，但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灵里的成熟。在灵里的成熟能让我们看重这些神所看重的事，而不是这些人所看重的，我们自己所看重的，而真是能去做这些讨神喜悦的，而不是这些讨人喜悦，不是讨我们自己喜悦的。耶稣这时所看重的呢，并不是跟随他的人是不是比别人多，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为何，他所在乎的只是希望能够拯救更多还在黑暗痛苦中迷失的人。耶稣所看重的是一个怜悯人的心，他做了这么一个选择，他也盼望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能够懂得做这样子的选择。那时一般的犹太人若要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去，平常与其他所说的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们那时候大部分是必须绕过撒玛利亚，而不是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那时候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北国被巴比伦所征服，许多巴比伦人移居到北国的所在地，跟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所生的后代叫做撒玛利亚人。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都非常非常轻视鄙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呢也是不愿意跟犹太人来往，但是犹太人往返耶路撒冷跟加利利之间，其实两点之间最近的是一个直线，就是经过撒玛利亚，但是那时候大部分以色列人在这段行程他们一定都会绕过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非常非常鄙视他们。那为什么这边写说耶稣必须行过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就像他对门徒所说的，他在这世上还有羊，他曾经对门徒说，我的圈外还有羊。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有100只羊，他走迷了一只，他也会去把这只找回来。其实在耶稣那个世代，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可能没有差多少，我们今天并不是99只在圈内一只在圈外，坦白说我们今天是99只在圈外，我们圈内只有一只啊。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着怜悯在撒玛利亚这些还不认识神还迷失在黑暗最终的人，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在那里有一个雅各的井。耶稣呢，他道成肉身，他是有肉身的，所以他会饥，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是日正当中的时候，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竟然跟他开口说话，而且他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约翰还稍作注解，那时候门徒不在，进城去买食物去了。那时候是日正当中，走路困乏，又饥又渴，门徒又不在，他单独一个人在井旁休息。其实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这个地方打水的时候，耶稣没有什么理由需要跟他交谈，他们不只是完全的陌生人，他们性别不同，更是属于不同而且彼此仇视的种族。我们如果身体疲惫困乏，我想我们大概不会想说要跟别人交谈，更不会想自讨没趣的去碰人家的钉子。特别是这个妇人为什么在日正当中来打水，不是在傍晚比较凉的时候来呢？我们后面故事会看到，其实他有用意的，他要避开这些人群，因为当人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这个他跟好几个男人在一起，今天 跟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我们后面会看到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她常常碰到的都是别人的批评、论断、鄙视，背后说她的坏话。但耶稣看到她，并没有鄙视她，他却跟她讲了一句话说，请你给我水喝。我到今天还是觉得这是一句很奇怪的对话的开始。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想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福音，今天来了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会怎么样跟他们说话呢？通常如果是我会怎么样跟他开始呢？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一定这么说，要不要我帮你打水啊？要不要打水给你喝啊？平常我们看到春秋那个这个时候八月，很多新生要来了，我们大部分的做法就去接待他们，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坦白说，我自己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多爱主的爱人的弟兄姐妹接待我，帮助我，这是没有话说。但是我还是说，我们平常的福音工作，我们都习惯于我们是在上面，这些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多多少少一不小心常常会有蛮骄傲的心态，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好，你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用的一个字就是非基督徒、non-Christian。 我是直到看一本书叫做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我在看那本书里面的时候发现，这个作者从来不没有用 non-Christian，他用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字，大家可以了解的，他用 un-Christian。 un 跟 none 有什么不同？我如果翻成中文， none 是非基督徒， un 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我们是神的选民，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想法，我们是受拣选的，你们呢，你们是外邦人，这样子的心态。耶稣他连他自己，他并不是用这一种方式来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交谈。我们做福音工作，我们喜欢去帮助人，还是我们会去寻求这些人的帮助吗？我大概从来没有听过人去传福音是寻求这些人的帮助的，耶稣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始。我们常常不喜欢放下我们的面子，特别是这些对我们想要传福音的对象，但是耶稣却选择谦卑他自己，他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求助，开始他们的谈话。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我们看的那段经文，保罗这么说，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我们跟这些慕道友，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在为非作歹，我们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记得，我们跟他们一样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跟他们做同样的人。我很喜欢这边的英文翻译，他选择这么翻， I share their weakness。我们要 share the gospel 之前，要先 share their weakness， 而不是站在一个高傲的立场上。 For I want to bring the weak to Christ， 把这些软弱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是带着一个从上对下这样骄傲的眼目跟心态，而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像保罗所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让我们记得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情形，或是我们家庭以前是什么样，但是今天可能很受主神祝福，我们可能家庭也经过一些 struggle， 我们在经济上，我们在自己的骄傲上，我们在各式各样的事上，以前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苦楚，我们能不能够记起我们软弱的时候是怎么样，而不是只是单单思想到今天神帮助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让我们还是记得他们的软弱，甚至分享分担他们的软弱。 有一件事情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玉芬的父亲其实是蛮早就离开我们，2004年他那时候就过世。我知道他在过世的前几年，当他发现他有咽喉癌的时候，我们是在美国，台湾一些家人，大家当然是很焦急，当然是很关心，特别是那时候他父亲还没有信主，那这些我们他的姐妹们，我们都很想能不能关心他的肉体，但是也关心他的心灵，希望能够有传道人，有牧师能够去找他谈话。那时候我们邀约了很多的在台湾蛮有名的一些牧者，希望能够去跟他的父亲谈话，他父亲一概拒绝，都不用，不要。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做才好。那时候在美国的教会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妹，她听到这件事情，她就跟玉芬说，诶，要不要叫我父亲去看他？他父亲在台湾是一个长老，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的不同在哪里？因为他父亲也得过咽喉癌，他也经历过咽喉癌，他知道得咽喉癌是多么的痛苦，甚至要做很多抉择，举例来说，是不是要开一个洞，说不定可以延长寿命，但是生活是会非常非常辛苦的，还是你要 take a risk， 不要开刀，但是说不定生命很快就没有，那中间有很多很多这些苦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跟玉芬的父亲联络，这次就很简单，有一个人想要来看你，他只讲一句话，他得过咽喉癌，他父亲就答应了。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强者的立场上，骄傲的立场上，这些软弱的人不愿意接受的。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 share their weaknesses， 而且感谢神，我们过去说不定有很多软弱，保罗他说我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在软弱上才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刚强，所以他说我爱夸我的软弱，并不是留在软弱的生命当中，不是，而是夸我们的软弱，让神来使用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有需要，或是这世上我们在美国看到这个社会，过去我们很多这些我们在信仰上不认同，或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的人的时候，与其我们是带着 judge，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像耶稣一样，是转换一个心态说How can I help? 怎么去帮助这些人？不要说是对慕道友，连我对我的家人也是，我说不定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每一次我回去台湾，很大的挑战。我母亲全心全意照顾我父亲，我弟弟也是，我也是非常爱我的父亲。但是我们越爱我们的父亲呢，我们吵得越多，为什么？看哪一个医生吃什么样的药，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照顾他，我们每个人看法都不同。我看到我母亲怎么做，看到我弟弟觉得要怎么做的时候，很常常我心态是 judge， 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我只能跟弟兄姐妹说，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即使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还是彼此非常非常很多的争执。后来神改变我，不再是去 judge， 而是什么一个心态，不再是，而是How can I help? 怎么去帮助？不只是帮助我父亲，怎么去帮助我母亲，怎么去帮助我弟弟？不是站在一个从上对下，说你们应该如何，而是我们都是软弱，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有智慧去照顾我的父亲。家人相处是这样，对慕道友更是这样，我们不要带着论断的心，审判的心，我们就要带着帮助的心，我们从出于怜悯的心怀去帮助。接下来呢，我们希望能够跟对方来分享所得的恩典。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讲生命的流露的时候，也在讲爱心的导管的时候，都在讲同一个理念 concept， 我们不是供应者，我们不是给予者，我们只是一个 channel， 我们是一个分享者。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要给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其实有一句话我现在说出来给弟兄姐妹听，大家一听就觉得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这句话是什么呢？ People cannot give what they do not have。 我们无法给予人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啊。我常常放这个毛病。举例来说，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觉得他们很需要平安喜乐，但是那段时间如果我自己没有平安喜乐，我自己没有怎么能够给他们。我们不能给予人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发现我需要从神那边支取神的平安、神的喜乐、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东西跟其他人来分享。我们常常讲的很高尚，说我们是给予，我们是牺牲，一点也不，我们只是 share 分享。这哪些哪是我们的东西？不，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只是跟别人来分享。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段故事。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对耶稣这么回应：你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他，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我是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子跟我说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说很多关于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关于种族、关于国家的隔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分享。耶稣完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切进去一个更重要的：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呢也必早给你活水。我还是说，当撒玛利亚妇人来回问来问说关于种族隔阂、各国家等等这些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回答他。耶稣没有回答他说为什么基督教是西方宗教，我们东方宗教，我们中国人。当然我们在很多的福音班我们谈信仰的时候会谈这方面，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认知，我们不要有认识，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个时候越过超过这些我们很有兴趣的题目，他进到一个更核心。什么核心呢？第一个，耶稣是谁？第二个，耶稣能够给他带来什么？我们是可以跟很多学生们谈论一些关于这些信仰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绝对绝对不要忘记，真正信仰的核心就是两个：一个，耶稣是谁；第二个，耶稣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特别是我们人身心灵的需要。这位妇女，她有她 physical 的需要，她有她 psychological 的需要，她有她 spiritual 的需要，她有各式各样的需要。这个妇人听到耶稣这么说，其实他脑筋动得很快的。其实很少有姐妹这样子，弟兄们很在意科学，没有想到诶，这位姐妹会说，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观察力很强，她马上跟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她从种族的问题马上进到科学跟信仰的问题。你看我们碰到慕道友真的都会碰到这些问题，进化论、创造论，如何如何，这些东西他们马上用这方面来回答。信仰跟科学是不是有冲突呢？这个妇人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接下去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道人，他半开玩笑的说：是野子大还是孔子大？他也只是在讲耶稣哈，是野子大还是孔子大？我们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到底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今生五千多年这些东西比较深薄有智慧，还是你们这个所谓的耶稣这个西方的文化等等等等？我们马上会谈种族、科学、文化。这是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马上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我只是跟弟兄姐妹说，是这些问题有机会我们要了解或是深谈，但是这些绝不是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主要的 论题，这些反而会让我们流于彼此的辩论空谈，反而忽视了我们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耶稣是谁，耶稣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这位妇女连续三个问题下来，耶稣有没有回答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耶稣还是回到最根本的，他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一些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话题来回应。第一个当然就是人的需要，他提到这世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喝了还会再渴。他提醒我们是从里到外，我们所在意的是身 physical， 我们说不定会在意一些 psychological， 但是我们的灵是沉睡的。但是耶稣提醒有更重要由里到外的需要，这些是超越种族科学文化，因为不管你到哪一个种族，你是不是科学在文明，你的文化在精神，我们都是被造之物，我们都还是会渴，而且喝了还是会再渴。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位真神是超越种族科学文化，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而且带来第二个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呢？爱的关系， Loving relationship， 不是只是种族科学文化，而是爱的关系。我一直觉得很有意思，耶稣在这个地方，耶稣什么都知道，但是他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所分享的，并不是分享他知道什么 what he know， 他分享的是他在乎的是什么 what he care， 他在意的是什么？是这位妇女那时候的景况。那时候的景况，为什么要大众物来打水？他被人厌弃、批判、评断。耶稣大可以这么做，但是他 care。 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周遭的慕道友或是我们想要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福音真理这些事情，还是我们更多的在乎对方他们现在的光景？我还记得在我们教会有一次我们在做主日学的老师训练会，那一次训练会当中，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讲了一句话，到今天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No one cares what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that you care。 我翻成中文，没有人会在乎我们知道什么，直到他们知道我们在乎他们。那时候对于做主日学老师的我每个礼拜在教主日学，我那时候每个礼拜在传授很多都是我知道的是什么，但是那一棒打醒我，我有没有在乎在台下在天主日学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是什么？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分享的都是我知道的是什么，我学到的是什么， knowledge 而不是 heart。 真的，我们华人说人之患好为人师，我们的骄傲常常是跟别人讲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并不在乎他们，也不关怀他们。所以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记得哦，不是要去吸引他们，而是希望能够影响他们，不是要去说服对方，而是盼望能改变对方。这边很简单的四个英文字是很好的对比，重要的是去 impact而不是 impress。 我们常想要去 impress 对方，你知道基督徒有多好，基督教有多好，我们的信仰有多好，我们的生活有多好，我们常想要去 impress。 我们要去 impress 刚来到美国的这些不管是新生、访问学者、慕道友，我们常常会搞混。把什么搞混呢？把美国梦跟我们的福音搞混。我们想要去 impress 他们，美国梦，美国梦就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追求我们可以得着什么， 我们以为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圆我们的美国梦，我们希望能够 impress 他们，其实 no， 不是去 impress 他们，而是去影响他们 impact， 而且重要的不是去说服他们，哎，我们现在信了，你们也来信，你们要跟我们一样，重点不在要不要跟我们一样，重点是希望能够对方可以得到改变，不要继续在那些为了不必要的事情多受很多的苦。我们都知道那首诗歌里面一句话，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在意他们的光景，不希望他们继续在那当中受苦，希望能够改变他们。所以记得像耶稣一样，我们不要在乎别人眼中我们知道多少，或是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对方是不是能够得到影响，对方是不是能够得着改变。还是回到刚刚说的 How can I help， 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对方，重点焦点不在我们，重点是在他们。所以回到刚刚保罗说的那句经文，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的英文翻译我很喜欢，我还是说他并不是说跟赌徒就跟他们去赌博，跟酒鬼就跟他们去喝酒，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 Yes I try to find 什么 common ground， common ground， 我们不要站在我们自己的本位立场上一直跟他们讲我如何如何，而是找到 communication channel 共同的部分，共同的话题，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 doing everything I can to save them to help them。 所以并不是说虚假妥协奉承他们，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是 reach out， reach out， 找到跟他们的 common ground， 能够沟通，能够融合，不是基于自己的本位，而是真的是按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所思所想来帮助对方。我非常非常佩服保罗的地方是，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当然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不说，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曾经有机会跟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呢？他曾经在一个河流西边跟一群商人的妇女，又是商人又是妇女，后来他在腓立比的监狱像一个狱卒，后来他也曾经像一些军官军人，甚至到某一个地方跟一群土著，那些土著甚至把保罗他们当作是神来拜他们。后来他到雅典，雅典是一群哲学家呀 philosophy， 他跟他们说你看这个雅典的圣殿上面写说卫士之神。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最后他以囚犯的身份来到罗马，面对这些贵族这些上层的人，他都用他们的所熟悉的言语内容来跟他们传福音。他并不是用我们叫做一招半式闯江湖，他到哪里所讲的都一样，他不是的，他是跟什么样的人就用他们的言语，用他们所在意的事情来跟他们分享。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给我们的秘诀，我们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跟对方交流，我们去找到 common ground， 分享所得的恩典。所以这边记得我们的 focus 是在满足对方需要，而不是在于 lecture 跟他们说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去留意，专注在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我们跟着来的，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真理的部分。刚刚我们讲到恩典，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当中一定有这两块，一个是恩典 grace， 另外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真理的部分 truth。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约翰开始他的约翰福音，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个信仰是不是真实，这是两个都需要的一个根基，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普世性客观的真理， 在中国人，在美国人，在各式各样的非洲的人里面，都是一样共同客观的真理。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有主观，每一个人都有的经历，我们主观的经历。如果只有主观的经历，没有客观的真理，非常容易成为一个人的迷信。以前国内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他们所谓的异端，就是有一个人不小心掉到井里面去，但是还好他被绳子绊住他的脚，就他是倒栽葱，他在那个地方求告神帮助他，后来有一个路过人听到他在那边求救，就把他救起来。所以他的主观的经历，他觉得说平常我怎么样祷告，甚至跪着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垂听，但是我在井里倒栽葱祷告非常有效。所以他后来他的信仰传，就是说每一个人祷告要倒栽葱祷告，脚靠在那个地方祷告，就是这是主观的经历。但这有没有客观的事实？没有。但是反过来，我也认识一些慕道友，他们参加慕道班好久好久，他甚至在慕道班可以讲得比老师讲得好，但是他还没有那个主观的经历，因为他跟耶稣跟神真的还没有那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的信仰这两个部分都需要，而且每一个人成为神儿女，这两个谁先谁后不一定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如何，有一个 pattern 不一定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经历，神寻找我们群羊回来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这两个都需要，因为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真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段故事，妇人说，先生请把水给我喝，赐给我喝，叫我也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话锋一转，我觉得耶稣很有意思，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真的是非常 rude， 是不是？他完全都没有在跟他那个，他马上话锋一转，他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我还说我们真的是很不一样，如果是我就说 liar， 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但是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true， 你讲的是真的。他反而还褒奖他，就像拿但业，当别人介绍拿但业耶稣的时候，他说拿撒勒还可以出什么好的吗？等到耶稣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吓坏的时候，耶稣竟然说他心里没有诡诈。神常常是看我们好的地方，这个地方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他看重的是 truth。 这个妇女这样子回答，我们会说很狡猾，耶稣还是肯定他说，你说话你讲的是真的。其实我们常常活着会活在一个假象当中，以为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像这妇人一样，我们在物质上的需要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满足，我们会渴，我们会饿，我们会累，我们会生病，甚至我们会失去生命。我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psychological needs， 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理的需要的话，我们会空虚，我们会孤单，我们会自卑，我们会忧虑，我们会惧怕，我们会有罪恶感。这个妇人她提到说她已经有五个丈夫，我还说我曾经听过一些很有趣的讲道人这么说，他说他五个丈夫，第一个可能很英俊很潇洒，但是不温柔体贴，后来他决定离开他第二个非常温柔体贴但没有办法谈心了，但第三个他去找了一个可以跟他很容易谈心的人，但这个人很花心了，所以他找到一个不花心的人啊，但这个人没有钱啊，贫贱夫妻百事哀啊，最后他找到一个很有钱的人，那这个丈夫一天到晚都不在家，所以很寂寞，现在终于找到一个刚刚所讲的又温柔又体贴又谈心又不花心又有钱，只不过他是别人的先生啊。我 我们人没有办法满足我们 physical, psychological, 更不用说我们灵里头的需要。但是我还是再一次提醒，当我们碰见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总是会去批评论断。我还说耶稣没有，耶稣看到他的需要，他觉得说你说的是真的，他想的还是如何去帮助他。很有意思哦，这个妇人话锋一转，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埋下一个伏笔，待会我们会仔细来看。他一开始称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马撒玛利亚人，你是一个男的，我是一个女的。后来他说你是一个老师，现在改口他称他什么？先知。哇，他对他的认识慢慢不一样了。但是他话锋一转，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悟性非常高，他们的谈话从 physical 到 psychological， 他直接进到他真正最里面的，就是 spiritual 灵里头的需要。耶稣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记得不是犹太人比别人厉害，不是，只不过犹太人这个大卫的这一支到最后弥赛亚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是中国人而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事情，但是耶稣总是要从某一个下面这样来的，是从犹太人来的，这撒玛利亚妇人也不能够否认，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耶稣从物质上的需要提到心理上的需要，然后这个妇女已经自己选择进到灵里的需要来跟他谈话。记得神造我们人用泥土 physical 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物质上的需要，有心理上的需要，我们也有灵里的需要。你可以说我们怎么知道有灵里的需要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不管到哪一个时代都有神的概念。大家知道动物，植物只有 physical， 植物我们可以跟他说啊，你长得真好，我们可以称赞他，可以跟他说好话，温柔的话。我们有没有说每天骂他，每天跟他说温柔的话，温柔的话会长好一些些。听说有人在做这方面研究，我倒是也很想知道。但是大部分的植物我们知道是水、阳光、肥料，是 physical 的层面。话说动物是有 psychological 的层面。你骂狗，狗懂得做错事情，他开心的时候摇尾巴。以前我们在唱一首民谣 folk song， 说牛要牵到宰杀之地会流眼泪的。动物是有 psychological， 但是我们怎么说只有人有灵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群猴子在动物园聚在一起拜拜的。动物不会拜拜，第一个，动物没有神的概念，我们人有。第二个，动物不会想到有永生。我们人不管是你任何一个种族、文化、民族，我们去看过去的古迹图画，我们都有神的概念。第二个，永生的概念。我们这是因着我们有灵的部分，灵里的需要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一件事情，拜偶像，用其他的事物来代替神。我们有这个 worship， 这个灵里头这个需要。所以这个耶稣呢，在这个地方帮助这个妇女来认识真理，他帮助他走这个方向。第一句话是，你这话是真的，然后他就真正带他到他的问题的真正核心里面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 truth 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我们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这个比过去任何时候还更多。我们因着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祷、一起聚会、一起敬拜，但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真正重要的是心灵跟诚实。实体聚会可以帮助我们敬拜更好、更专心，绝对的。但是实体敬拜，我们来的，我们如果心跟灵不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枉然。但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只要用心灵跟诚实， 神就喜悦。为什么？因为神是一个灵，拜他的，他喜悦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在面对人的本相之后，耶稣他跟我们留下一句话，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要引领我们到神那里去。他也把这个跟这位妇女来分享。我还说，耶稣并没有用填鸭式强拉他往这个方向走。我一直很喜欢耶稣的方式，他是用启发式，让这个妇女一步一步自己情愿。所以这个时候，妇人又更进一步，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人一直在寻找真理，寻找神，寻找永生。我们人借着自己的揣摩、猜测、推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各式各样的信仰的说法。但是真正的信仰不是 speculation， 而是 revelation。 speculation 是我们人自己想，大概是这样，神大概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 revelation。 不要说神跟人的关系，我跟玉芬我们前几天庆祝我们结婚35周年，我们认识7年才结婚，所以我们已经在一起42年。我们的关系绝对不是建立在 speculation， 我猜他大概喜欢这个，我猜他觉得如何。我们刚结婚刚认识的时候是这样， disaster， 一塌糊涂。感谢神，我们在中间在学的是 revelation， 意思就是说我让他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所感，他让我知道他的所思所想所感。人跟人之间是这样，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不是我们自己去揣摩，而是让耶稣这样子的方式自己来跟我们 reveal。 所以一开始这妇人说你如何你如何，后来说老师先生，后来说先知。那到这个时候他自己意识到说，这莫非就是那一个弥赛亚，就是那个基督吗？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不强迫人，神只感动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让神借着我们去感动人，不要去强迫人，不要去强迫人。以前我提过，我们到医院去看到那些早产儿很可怜的，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也看到早产儿，坦白说也是很可怜的。但是我们还要求这些早产儿做大人，我们帮助，我们让神来做工，我们只是把神的恩典、神的真理来跟他们来分享。凡我们所行的，保罗说 I do everything spread the good news。 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是分享恩典主观的经历跟真理客观的事实。再一次提醒，不是教训，不是教导，是分享，分享。那今天最后一段，这故事还没有完。这故事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然后就往城里去，然后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妇女为什么日正当中来打水，她要避开人群了。他带着水罐来到井旁，跟耶稣谈完话，他把水罐留在那里，他自己回去去找其他的人。他为什么会留下罐子？我们叫做放下老我，然后去追求，或是说我们去跟别人来分享我们所得到。他往城里面去，以前他是看到自己，羞于自己，不愿意接受接纳自己。我坦白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不能够接纳我自己。但是感谢神，他帮助我，甚至让我能够认识在神眼中的自己。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self esteem， 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少讲这个，连我们一个好一点的翻译都没有， 我们中文字里面没有 self-esteem 这个字好的翻译，因为我们说不定 不重视它。美国人他们很在意 self-esteem， 但是我并不觉得 self-esteem 是自己看重自己自尊，不，我学习到的真正的 self-esteem 是接受接纳在神眼中的自己，不是我们知道是 我自己是如何，而是接受接纳在神眼中我们的自己，坦然接受我们自己。所以他放下老我，他认识接纳自己，然后开始叫人家来看，勇于面对人，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过去的软弱跟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向别人见证他自己的改变。这个时候这些人他们听到说这么样子的一个妇人今天既然有这样子的改变，所以他们都出来都往耶稣那里去。在这个地方我停下来思想一下我们人跟人的相处，真的我们人常常是等着要对方改变，对方改变了我们再接纳，接纳以后我们才去了解。弟兄姐妹，神的顺序恰恰相反。当耶稣一碰到撒玛利亚妇人，他就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了解不是去 reject 他，他了解之后是去接纳他，然后等他自己慢慢改变。特别是对我们神儿女，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改变不是我们去改，我们自己来改变对方，改变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稣的方式先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五个丈夫，他为什么正午要来打水，然后去接纳，然后让神来改变对方。那这些人出来听到妇人的做见证，他们就求耶稣在那个地方多住几天。弟兄姐妹，现在有很多的新生或是很多的慕道友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牧者来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听到说我们现在有聘牧委员会，不过我们彼此提醒，聘牧委员会并不是找一个工人来这边替我们做事，我们是不是找一个雇工，我们是找一个同工，找一个同工跟我们有同样理念的，跟我们看到这些学生们的需要的，跟他们一起能够同工。但是大家知道我十年前辞掉我的工作开始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我就发现我的身份地位改变了。怎么样说身份地位改变了？以前我跟别人分享福音，他们会觉得说我是真心跟他们分享，举例来说，哎，哪一家餐厅很好吃啊，哪一部电影很好看啊，哪一本小说，哪一个音乐很好听啊，跟他们讲他们也去听。现在他们看我呢，觉得我是一个职业推销员，我是一个全职的牧师啊，我的工作是什么？拉人来教会啊。所以大家知道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找一个牧师来，在这些牧道人眼中他是一个职业推销员。我们要靠谁来带人来教会？我觉得我们要照这些满意的消费者，那是我们啊，满意的消费者。我们自己从这个信仰福音当中得到什么好处？耶稣不是进到撒玛利亚城里面跟他们传福音，他先改变这位妇女，然后让这个妇女把她自己所经历的来跟别人分享。我这边用一个 title 在那个地方，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因耶稣的话，当然继续他的恩典，然后耶稣再继续跟他们分享真理，这个恩典真理，到最后他们跟这个妇人说，我们并不是因为你，我们是真的亲自听见了体验了，这是一个救世主。我真希望我们带领人来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说这句话。有一些人听到某些人在受洗做见证的时候，做完见证某位弟兄很难过，我说你为什么很难过？他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他身上，花了多少爱心在他身上，他做见证的时候都没有提到我。这是我们常会有一种的想法，但是弟兄姐妹，希望他没有提到。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 transparent 的人，不要让他们看到我们，要他们看到谁？神啊！ 看到耶稣啊，最好不要提到我们，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人，我们让他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能够做的，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改变生命，生命带出生命，为的是要与人同德。我还说同德啊，我们并没有多少功劳，我们是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记得带来祝福，分享祝福。 Bless by sharing， 这是神的大能。对不起，今天长一点点，我尽快结束。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图，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的过程，有一些人他们是未曾所知，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坦白说，如果以这次灵来说，很不幸的，有一些甚至是 negative， 觉得某些基督徒不好，对，看过很多不好的例子，他们甚至 negative， 但是我们先从灵开始，他们渐渐听到了，我们慕道寻求，但是我们最希望是带他们跨过中线，就是成为基督徒，决志信主。很多人把大使命或是把我们的这些传福音做见证，以为这是终点End， 但其实这是终点 midpoint， 不是结束。为什么？因为信主之后真正的大使命是你要去使他们成为我的什么门徒，不是信徒，所以还要经过成长，出现成长，我们要不断的长大成熟。如果我们要说大使命，这是整幅图画。以前很多人误会说大使命是只要把人跨过终点，我们就是在成就大使命，不是的，其实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有在帮助人从左边往右边带，那都是大使命的一部分。感谢神，我有机会带过一些布道会，呼召有人决志，私下带人做决志祷告，每一次我心中就是 humble and humble， 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带他们决志的时候，前面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基督徒，有爱心的基督徒带领他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我只是陪他们跨过这个终点，而且还没结束，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早产了，我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成长。所以这个图真正是整条线，不是只是跨过终点，而且我们的动机是什么？绝对不能忘记这个词，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每次到宣道年会讲到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会讲到使命 mission， 责任 responsibility， 理念 concept， 牺牲 sacrifice。 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用另外四个词来代替这四个词，不是因为使命，而是因着感动；不是因着责任，是因着爱心；不是只是理念，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直接去做。而且我还是说牺牲，谈何牺牲，我们只不过把神给我们的与别人来分享。所以今天刚好在八月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在思想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盼望我们把这些恩典、真理、福音的好处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呢，是出于怜悯的心怀。我们分享所得的恩典，传递属神的真道，然后最后呢，我们希望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一起聚集敬拜，但是也谢谢你借着你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做的，给我们提醒，给我们鼓励，主让我们真的也像耶稣一样，像保罗一样，与别人来分享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你的用意，一定有你的意义跟目的，帮助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姐妹能够与其他在我们周遭的这些人，来到这边的人，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软弱，也想到我们过去的软弱，来分享神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